大了。啊，这两句话，第一个是以戒为师，第二个就是以苦为师。问题是你能不能吃戒，你能不能吃苦啊？不能吃戒，不能吃苦，换句话是你不能成就。啊，这个成就的标准就像世尊当年在世，那些弟子们的标准啊，那些弟子们的标准是什么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1255人大乘教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戒是大阿罗汉啊，这句话太重要了啊。大阿罗汉是什么人呢？不是小乘罗汉，是大阿罗汉。阿罗汉这个名词，要是把它从字面上翻成中文，阿翻作无，罗汉翻作学，意思是无学，无学就毕业了，你所学的东西毕业了，没东西再学，叫无学。啊，小乘阿罗汉就小乘经，小乘的三藏啊，他统统学完了，毕业了啊，这小乘阿罗汉，小乘阿罗汉毕业了，超越六道了啊，他在四圣法界。大乘阿罗汉无学了，大乘经他学完了，不学了，毕业了，他超越十法界了，他到一真法界了啊，无学位呀。那么在大乘的无学位是什么地位？化云地的菩萨，十地菩萨了。十地菩萨上面就是等觉，再上去就是究竟圆满佛。所以在大乘菩萨51个阶级里面，他是上面第三个，这大阿罗汉了啊。我们如果想一生当中证到这个果位，那就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那要是做不到呢？做不到就降级啊！哦，这个降级真叫一落千丈了啊！如果我们今天要不能吃戒，又不能吃苦，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那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了。名字为重，有名无实出不了六道。既然出不了六道，肯定就是在六道里头随业流转。你造的是善业，三善道流转；你造的是恶业，三恶道流转。这个善恶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确实要很冷静的、细心的去思维。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啊，十善业道摆在面前对照一下，我们是十善呢，还是十恶？你自己就清楚了。啊，你来生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无念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也要具足十善业道，而且十善业道里的要上品，你才能往生啊！啊，佛给我们讲了，上品十善业道升天呢，不高啊，欲界天呢。多半是僧道逃离去啊，有这样的德行，念佛往生净土，生西方凡圣同居土，你这才有把握，你这才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你只是中品十善，下品十善，不行。这一生能不能往生有问题。啊，所以如果再加上呢三规无戒啊，十善三规无戒啊，这个不是表面上受受啊，那个没有用处的呀，真做到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啊，他说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意思就是说，三规五戒那个形式受不受啊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做到。啊，虽然形式上没有受，可是你真做到了，你真做到了，佛菩萨承认你受了三规五戒，世间人不承认你，佛菩萨承认你。啊，你这个形式上受了，你做不到啊，世间人承认你，佛菩萨不承认你，这个重要啊，啊。三规要记住啊，皈依佛，觉而不迷，你有没有知道？皈依法是正而不邪，正知正见呐。啊，皈依僧是静而不染，啊，觉正静啊，就是《无量寿经》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是皈依僧，平等是皈依法，觉是皈依佛。我们有没有知道啊？虽难，不是容易事情啊，古人容易啊，为什么古人容易？古人从小有家教啊，家教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所提倡《弟子规》，《弟子规》是家教啊，是父母教儿女的啊，不是教他念的啊，是父母。做出来给儿女看，这叫身教，不是言教。小孩刚刚出生下来不会讲话啊，但是他一出生下来，他眼睛睁开就在那里看，他就在听，他就在学习啊。所以大人做是什么样子，上行下效啊， 中国这个教学，这个教啊，你看要写成篆字，你就看到了，模仿啊，学是模仿，儿童模仿大人。啊，所以从婴儿出生到三岁，三年，1000天呢，他在学了1000天呢，啊，这1000天的这个学习，就是他的根，他的根本教育，他的基础教育。啊，如果父母在他面前表演的都是圣贤，那好了，他就有圣贤的根。啊，所以圣人是教出来的呀。啊，诸位在中国典籍里面能看到啊，孔子母亲教出来的，孟子也是母亲教出来的。啊，王绩是周文王的父亲，太姜教出来的。文王太任教出来的，他母亲啊，武王周公太姒教出来的啊，所以做母亲的人，做父亲的人，真正能把《弟子规》在家庭里面落实了。圣人的家庭，这家的这个子女啊，那是圣人的弟子啊。啊，3、4岁，肯定他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有能力辨别邪正正妄，他就有能力啊。啊，这个基础太重要了。啊，中国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式，确实啊，5000年来没有改变的。啊，只是在最近这一个世纪疏忽了。啊，这个疏忽我们不能怪父母。啊，因素很复杂。啊，你要是读近代的历史你就了解了。啊，满清亡国之后，君主政治被推翻了，这换成民主。啊，国家没办法统一啊，啊，变成军阀割据。啊，虽然有个形式上的中国，实际上每一省都是半独立的状态，不听中央的。啊，而且自己拥有自己的军队，叫内战。那么接着日本人侵略中国，8年抗战，把中国的社会秩序打乱了。 这么好的传统教育呢，没有办法再推行了。啊，尤其中日战争，这个八年，我们都亲身遭受的，天天逃难。我们在前面跑，后面日本人追呀，追赶了。啊，所以一直到今天，没有能够恢复社会正常的秩序。啊，这个教育忘掉了。我们实在讲啊，很感谢释迦牟尼佛。啊，他在《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啊，对这种遗憾的事情，不要责备先人。啊，他在经上讲，这个事情是先人无知，不涉道德，不认识啊，对于伦理道德，他不认识。无有愚者，没有人跟他们讲，你不要怪他啊！他所作所为违反了伦理道德，你不要去见怪。这个几句话我们看到之后啊，真的会心平气和。啊，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就一切从头做起。从谁做起呢？从我做起。就对了。啊，我小时候没有学，现在我懂了。我认真努力补习。啊，把我过去应该学的没有学到，现在统统补足，能不能成就呢？能。啊，那我们现在要懂得，啊，《弟子规》的教学，我们真正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啊，学会之后最重要的保持，这一生都不能失掉。啊，为什么？这是根本戒。啊，在学太上感应篇因果教育啊，《弟子规》是伦理道德教育。啊，学感应篇是因果教育。再学十善业道经，佛陀教育。三个根呢？啊，三个根，一年，决定可以做到。一年时间，三个根就扎稳了，你也具备了圣贤的基础。啊，哪怕你今年已经是50岁、60岁了，还行。啊，用一年的时间认真的学习。学了之后怎么办呢？啊，有不少人问我，这个根扎了之后，然后你看你自己的程度，你自己兴趣，啊，再如是道，这三家，啊，任何一家，你选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用10年功夫，你50岁了，用10年60岁啊， 你就成圣人了。啊，中国古人常讲的圣念寒窗啊，一举成名。啊，我学儒家的《论语》，圣念专攻《论语》，有这三个基础。圣念专攻《论语》，圣念之后，你变成全世界的《论语》专家。那什么？孔子啊，你就变成现代的孔子了。真干呐！可是你要没有这三个基础，没这三个根呢，你学300年，你都不像孔子，你都学不到。你有这个根呢，圣念，你就是现在的孔子。你要学孟子呢，圣念之后啊，你就是今天的孟子。你要学无量寿经啊，你圣念，那你就是无量寿菩萨。你要学金刚经呢，圣念之后啊，那你就是金刚萨埵。那你学普门品，圣念之后，你是观世音菩萨。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为什么？圣念心定了，你得三昧了。我们讲的这一大段呢，这三昧门呢，你得三昧了。啊，得三昧没有不开会的，这智慧开了。啊，你会跟慧能大师一样啊，二六十中不生烦恼，只生智慧。为什么不干？啊，环境确实是能够突破的，只要你不怕苦，你就能突破。啊，只要你持戒，持戒是坚持原则，啊，绝对不跟现在社会大众同流合污，不敢。啊，那个戒是什么呢？根本戒就是弟子规。啊，所以你要认知弟子规是根本戒啊，没有这个东西不行啊，啊，没有这个东西不能做人啊。弟子规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啊，第一个标准，最低的标准。啊，那么加上了感应篇呢，那这个标准就提升了。第二个标准，再加上十善业道的第三个标准，啊，更高的标准了。啊，这上面可以建大楼了。所以最重要的圣念只能学一样，不能学两样。学两样的，你的精神你的时间都分散了，不能集中，你很难成就。那也就是说，你同时学多了，三昧不能成就，那你所成就的是常识啊！你这个里面没有三昧呀，没有智慧啊！所以你学一门呢，那你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不一样啊！啊，这个是凡夫。成圣成贤，做佛做菩萨的秘诀。 如果真的有大福报啊，有大福报是什么？能够有些善友在一起学习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那么大个团体啊，1000多人都志同道合，哎呀，那个福报啊，你看一直到3000年的今天都再也看不到了，没法子相比啊。我们再看看中国啊，我们净土宗慧远大师啊，这是1700年前啊，在庐山建念佛堂，123个志同道合啊，他们就一部经《无量寿经》啊，因为那个时候《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啊，净土经典的时候只有无量寿经最早翻译的，圆公大师就是一无量寿经啊，学习念佛，123个人个个往生了。他们那个东宁念佛堂就跟官房一样啊，他们不下山的啊，所以有那样的成就啊。那么在今天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是决定正确的小道场，不要超过20个人。要是具足这三个根，啊，20个人通通具足这三个根，这还得了啊！这个道场一定是六合敬的道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这20个人决定是个个成就啊！你是多么殊胜啊！祖师教导我们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自己要有智慧呀，体会得到啊！啊，所以这是对我们现前这种根性、现前环境，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帮助自己、成就自己。如果有福报有缘分啊，在帮助有缘人，这就叫做一灯是佛即佛塔啊。这个灯并不是真正叫你用灯啊蜡烛去供佛，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灯代表智慧啊，我们要用智慧供佛啊，供养佛，用智慧供养道场，佛塔道场。啊，是故得成此光明。啊，那么这期讲的很清楚了，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二首，耳清净光，右方光明耳清净，能令聋者 西善听啊，古要遇佛即佛塔，是故得成此光明。那么这是耳清净，前面意思懂得了，这个地方就不难懂了啊。清净耳，悉令聋者悉善听，我们今天是聋者呀！啊，为什么呢？听不懂啊！听经听了几十年，不知道经典的真实意义。啊，想象《六祖坛经》里面所记载啊。慧能大师的故事，那是个樵夫啊，啊，卖柴的年轻人呐，啊，柴卖了之后，啊，客栈叫现在的旅馆，啊，小客栈的主人买他的柴。他把柴送去了，啊，拿了钱了，啊，要出来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啊，他就站在那里听，站了一会，听得很有味道，啊，再到里面问这个念经的人。你念的是什么？啊，很好听。啊，那个人就告诉他，我念的是《金刚经》。哎，他说你这个经从哪里来的？啊，他就把他听了那几句啊，那个意思、感受，啊，告诉这个念经的人。念经的人听了之后啊，非常欢喜。啊，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不认识字，有这么高的悟性啊，他很惊讶啊，所以当时就建议他啊，到黄梅啊去礼拜五祖啊，去跟五祖学习。啊，认为这个年轻人是个法器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张居士也很了不起啊，啊，很难得了啊，成就了慧能啊，还拿了10两银子帮他安家。啊，他养老母亲啊，啊，你看，慧能也是年岁很小，父亲就没有了，母亲教的，你看这古圣先贤，啊，都是得力于母教。啊，所以母亲了不起，母亲最伟大了。世间有没有圣贤，要靠有没有圣贤的母亲。啊，把《弟子规》这个十善业感应篇全部落实的圣贤的母亲啊。他家里出圣贤呢，这个时代出圣贤呢。国家出圣贤呢，世界出圣贤呢，但是世界就有救了。你这母亲都伟大啊！是培养圣贤不难呐、啊。 首先有圣贤的母亲，下面决定有圣贤出现。啊，那么像这种悟性的人，他一听善听，他听懂了。啊，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慧能真的到黄梅去参拜五祖，五祖跟他说话不多，他们两个一对话，叫心心相印。啊，那么这是唐朝时候，距离我们现在将近1400年。啊，而五祖就怕别人嫉妒。啊，嫉妒什么？就会有破坏，甚至对慧能就会有伤害。啊，所以也不跟他说多余的。啊，叫他到对方去冲米破柴，他干这行的。啊，砍柴的嘛。啊，那个时候五祖道场也有1000多人呢。啊，到那边工作去。所以他在黄梅8个月没有进过讲堂，没有进过禅堂，只是在对方里面天天做苦工。这个是五祖安排的，他在那里修行啊，啊，他修什么？修六波罗蜜，你知道啊？啊，每一天破柴冲米，是吧？布施波罗蜜，啊，用内财布施啊，这修福报啊，没福可不行啊。啊，修布施啊！啊，他懂得五祖的意思啊，遵守五祖的教诲，持戒啊，每一天干这个工作啊，不怨天，不尤人，干得很快乐。忍辱啊，他个子小啊，啊，冲米那个他对的时候要力气啊，身体下怎么办？他用个石头，用块大石头绑在身上，啊，那个石头现在还在，啊，绑在身上，增加重量，忍辱啊，啊。精进禅定般若，你看看他都在那修啊，所以五祖传法也是民主的方式啊，让全世界大家啊，把自己修学的心得啊，写几首偈子送给他看啊，什么人真的开悟了啊，一波就传给谁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啊，没有一个人敢作记，因为大家都推崇神秀。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啊，也是五祖的助教啊。啊， 他带领大众，大众对他也很尊敬，也都服他。五祖将来过世了，那一定是他继承的，他是六祖啊。所以笔者神修大师不能不作记。这个记做出来之后，五祖一看没见性，为什么呢？还在着相。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所讲的分别执着没放下。那么像天台大师所说的，他在哪个阶级呢？我们在坛经上能看到神秀在观行位，修行不能说没有功夫不能说不得力，确实执着没放下所以慧能这个偈子传到慧灵慧能耳朵去了，慧能一听没看悟，所以他也做了一首六祖看到了看到之后跟大家宣布没开悟，没开悟马上把偈子擦掉了六祖心里明白不能宣布怕人家害他了嫉妒障碍自古以来就非常严重所以他老人家亲自去巡寮，每个地方去看一下，巡查一下，看到对方他在冲迷就问他怎么样迷冲熟了没有他们两个在对禅机，别人不懂就是你在这里修行熟了没有混成迷早就熟了，还没有筛还欠筛筛就印证了，没有人给他印证了。五祖用个拐杖在他那个队里头敲了三下就走了，没人晓得，慧能知道，这就通知他，叫他三更到方丈室去三更的时候真去了，果然门是开着的他们这些动作都有意思的，别人在旁边看着都不知道给他讲金刚经那我们晓得时间顶多不过两个小时吧三更是十二点了，这寺院大众都睡着了寺院睡这个一般睡觉的是十点钟五祖在等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完全明白了说了五句话了， 这五句话说出来之后，佛祖就说：“行了，不必再讲了。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本无生灭，本不生灭。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五祖听这五句话的时候，行了，一波就给他，亲自送他出去，半夜送他出去，早就预备好了，预备一条小船在后边。叫他赶快逃到南方去。他这才回到庙里，这真的是大叫了，是他第二天早晨起来不说话，也不跟大家见面，好像三天，人家还不知道他生病了，身体不好的，三天都不跟大家见面。三天之后才来跟大家说，一波人家已经拿走了，是不是？大家问什么人拿走了，能者得知啊，这大家晓得了，慧能不见了，他拿走了，传给他了，所以像这些故事当中善听啊，我们不行了，我们跟慧能也比作聋子，不会听啊，听不懂啊，眼睛也瞎了，看经看不懂啊，眼瞎了，听不懂了，耳聋啊，这个道理要懂，这到底什么原因呢？原因总的原因就是心不清净。所以他像清凉大师这六首偈后面的注解讲是内经六根。心不清净。所以心不清净，眼也没光，耳也聋。这个有这个毛病的人现在很多，不少哦。我们学佛说实在话是非常幸运。追究其根本。还是在童年时候，农村偏僻不开化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受到家庭的教育，根是那个受扎的，我们别的不懂得了，懂得孝顺父母，尊重老师，尊重长辈，我懂这个道理，那么这个云，这个我们自己想不到49年我到台湾，大概在50年初期，好像是52年，是53年， 我亲近方老师啊，跟张家大师同一年，啊，得到这两个老人的照顾，凭什么？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凭尊师重道。啊，我跟方先生认识，是自己介绍自己。啊，仰慕他的道德学问。啊，我写一封信给他，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啊，说明。希望呢，有机缘呢，能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的目的在此地。啊，我的信写得很规矩，啊，毛笔字公开，啊，一个星期之后，方老师回我一封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面谈。啊，见面时候问我学历。啊，我向他报告，我初中毕业，高中念过半年。啊，国共战争。啊，我父亲过世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念书。啊，跟着几个朋友一起来到台湾。在台湾举目无亲，要靠自己工作养活自己。方先生听了表示疑惑，啊，他不相信，他你说的话是真的吗？我是真的，我不敢欺骗老师。啊，他告诉我，他说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他说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这我就明白了。我说我虽然是失学，啊，学校教育没有完成，可是我喜欢读书，我没有离开书本，啊，一生唯一欢喜的就是读书，啊，完全靠自学，啊，然后老师告诉我。是现在的学校啊，56年前了啊，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啊。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老师拒绝了，心里就很难过啊，当然在表情上会看到。啊，我回答不出话来。这样大概有五分钟这样子。啊，5-6分钟。老师说了。啊，咱那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啊，我给你上2小时课，这以后这么约定了，啊，跟他这么认识的，很不容易啊，没有交学费呀，啊，没有能力交学费，那我的 对佛法的认识是从他老人家教学当中知道的。啊，他把佛法、佛经、哲学做一个单元跟我讲，介绍给我。啊，这是佛是大哲学家，佛是圣哲，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把我的观念啊，以前对佛、对这个佛教啊，错误的看法完全扭转过来了。啊，好像大概是两个月之后，我就认识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是一个朋友介绍的。啊，没想到了，这个老人跟方先生一样。啊，对我特别照顾。啊，也是约定每个星期2小时。啊，那么这是一个专门学佛的啊出家人啊，所以尊师重道啊，那就是缘分呐、啊。如果我们对老师没有那个恭敬心，人家怎么会教你啊？恭敬、真诚、好学。这喜欢教啊，啊，他能够帮助你成就你啊，所以要会听，要会看，要会听啊。古要遇佛即佛达啊，这是啊，是故得成此光明，叫耳清净啊，清净耳怎么修呢？啊，而是听闻音声的啊，所以以音乐功夫啊，现在我们讲梵音的功夫啊，不是世俗的音乐，世俗的音乐，那你就染无佛了啊，那就错了，梵音。啊，佛门讲梵呗，啊，清净音，中国古时候的古语是教育，啊，寓教于乐啊，啊，用音乐歌舞的这种方形式，里面讲的是伦理道德因果。啊，用这个做手段来向社会大众推广啊！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方法啊，这就是现在讲的唯义啊，文学艺术的方法来传播圣贤之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